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哦，今天真的是很特别，又是普尔节，又是元宵节，哈利路亚，赞美主。而且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体会到我们的那个大灾期已经进入了第三个礼拜，第九天了哈，已经开始，明天开始就是第三个礼拜的开始，而且是已经进入了第九天了。所以呢牧师跟我呢，我们就常常的在为这些参与禁食祷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真的求神呢特别的保守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不但是在灵命上能够有增长，我们也求神保护我们弟兄姊妹，不因为禁食祷告使身体有亏损，而是反而因为我们在让我们的肠胃稍微休息的时候呢，这个身体能够带出一份自我保养的健康状况。哈利路亚，赞美主。而且我也鼓励大家哈，牧师帮我们准备的经文还有祷告的事项，我鼓励你拿来做我们的灵修的资料，因为这样子哈能够帮助我们灵命的增长。那我也提醒大家，这个禁食祷告是不要勉强的，所以如果你一觉得你身体因为你在禁食有任何不舒服的，或者是说你正好那个礼拜那个天你就不能够禁食祷告，给我打一个电话，我们能够找人就来 replace， 因为我们不希望勉强的来做禁食，或是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禁食祷告有中断，因为这是一个连锁的，是一个连锁的。所以我绝对相信，我绝对相信出于甘心乐意的服事，神要蒙神喜悦的，是蒙神喜悦的，而且他也要为我们个人和我们的教会带来复兴和极大的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所以说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个人的家中所成就的各样的恩典，是我们所心所要感恩的。所以说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就如我们刚才姐妹们的祷告，弟兄的祷告，牧师的祷告，主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主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如同种子一样的能够生根，能够发芽，能够成长，能够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改变，也能够成为我们向别人祝福的一个导管。主，我们都特别的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愿你真实，愿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让我们在服事上能够奔跑不疲累，能够手不发酸，腿不下沉。所以说我们就再一次的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听到的话的时候，圣灵你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今年呢，是我们第四年做这个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但是呢，我们认真的参与大灾期跟这个恢复犹太的这个律例的这种庆典圣礼，也是差不多这两三年我们才开始的哈。所以呢，按照犹太人的律例，就是他们的 calendar， 这个 Jewish calendar 上面呢，犹太人他们的一月份呢，他们是有逾越节，然后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带领他们的会众读雅歌书。然后三月份的时候呢，他们有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读路德记。那五月九号，他们读耶利米哀歌，做什么呢？是在纪念圣城被毁。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念传道书；到了普尔节的时候，他们念以斯帖记。那去前年的大灾期的时候呢，我们也过了普尔节。普尔节，那我在那个教会的网站上面呢的，你到教会网站 BLCCOP， 我在那个主日讲台的地方呢，我就找到前年普尔节的讲章。好，那我们 牧师在 那一年里面就2010年的时候呢，他的讲台的安排好几次，他讲了回归史，他讲了圣殿的重建，也讲了以斯帖记。就那边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牧师、哦、他每天都很认真的在那边 maintains 我们教会的网站、哦、那我们可以因为他这样常常在 maintain， 所以我们随时有需要找什么资料，我们一 上去我们就可以找到在过去几年的讲台的资料，你都可以在网站上面看到。如果你不知道我们教会的网址，那你那个你的那张单张上面有哈 bolccop.org， 你只要上了我们的网站，你就可以看到。而且好很好玩的是，常常有人呢、哦、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呢、啊、找到他们的老朋友。但是这个。我们的教会的网站呢，是其实那个功能是多功能的，而且我们最盼望的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网站上面得到帮助，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造就，我们的内在生活都能够从这个网站上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为了避免重复，今年呢，牧师在旧约的讲台上的安排就是以四师记还有路德记为主。所以但是我鼓励你们今天晚上你回家以后，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是普尔节，那我刚才也讲过普尔节的时候是读以斯帖记，但是我们今天不讲以斯帖记，所以你回家的时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听2010年有一个叫做现代普尔节的讲章，也正好感谢主也是我讲的，所以你们可以听一下。但是如果不你觉得 你没有这个想要听的话，你就打开以斯帖记读一读，这些都是蒙神喜悦的，都是蒙神祝福的、yes. 所以普尔节呢是读以斯帖记，但是今天的讲台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路德记。刚才牧师也已经大家念了一部分的路德记的经文。那圣经里面呢，以女人的名字做这个圣经的章的名字的有两本，好，我刚才几乎都已经 cover 过了，一本就是以斯帖记，一本就是路德记。那路德记呢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嫁给以色列人、哦、然后后来生了大卫的生了大卫，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跟我们耶稣基督的族谱都有关系的。那以斯帖记呢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是我们是以色列犹太人嫁给了外邦的君王，然后在一个很危险的时候拯救了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故事、哦、所以这两本书其实都非常好。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在过这些大节日的时候，他们都要来念这两本书。那刚才还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我刚才也讲过了、哦、那路德记呢是发生在士师时代。上个月朱弟兄讲士师记的时候，他已经跟我们讲过了，他说士师时代啊是一个信仰破产、哦、这个道德沦丧，而且个人呢、啊、任意而行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路德记呢就像一股清泉，也像一道曙光、哦、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给人家在精神上就带来很大的鼓励。所以但是呢，而且你看不管这个世代是什么样，多么邪恶，你看总是有那种善良朴实的人以敬畏的心在数算神的日子。所以想想看，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们有没有危机感？有没有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年轻人生活最富裕，他们 生在一个最富裕的时代里面，但是也是最失落的一代。好，我跟姐妹 Debbie， 我们每个礼拜四我们都为这群年轻人在祷告，因为我们实在是看到他们的需要。好，而且这个时代我们还有各样的征战，忧郁症的征战，同性恋的征战，枪械的征战，很多啊。我们最近看到很多这个枪械，有人主张要有枪，有人主张不要有枪，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很多 患得患失的危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再来要来讨论要来学习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想求神借着路德记让我们深刻的体会神在这个世代里面要属神的儿女，属神的儿女，你是光，你是眼，你要成为这世代的明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里面跟我们讲到说，所以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忍耐，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呢，这些刚才我讲的这些果子，都是在我们在民数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很多的 quality 在里面。好，那路德记第一章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以利米勒的人，他因着伯利恒在闹灾荒、闹饥荒，所以呢，他就带着他全家的人呢，就跑到当时好像粮食很丰富的摩押地区。就他本来是想，他就是去暂时的住在那里，就没想到他就死在那里了。就他死了以后，他就他的太太拿尔米跟两个儿子，好，就继续的在那里住，而且这两个儿子就娶了当地摩押的女子为妻。很不幸的，他们在那边住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这两个儿子也死了，就剩下了拿厄米跟他的两个摩押人的媳妇厄巴跟路德。所以在伤痛中的拿厄米呢，他就想要回家，我要回伯利恒去。所以他就开始准备，他要带着两个儿妇媳妇要回去，要从摩押地回去。因为他听到了在摩押地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他想想我还是应该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妇这个媳妇呢，就要开始离开那个地方。等到他要回犹大地去返乡之际，他深思考虑的很久，这个拿厄米就把两个媳妇叫来，他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两个还年轻呢，你们应该回你们家去，再去找人嫁了，你跟我在一起，我那么老了，我有什么好处可以给你们？他甚至讲，我就是今天晚上就有小孩，我也养不及来嫁给你们了，这是犹太人 的这些法律。那这个大媳妇厄尔巴听了，她觉得哎，这个婆婆讲的蛮有道理的，她就走了，她就说哦好，她就回去了。可是这小媳妇路德她却不肯离开，她对拿厄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说如果你一定要叫我，他说除了死能够把我们分离之外，不然哦，我绝不离开你的啦，我如果离开你的话哦，真的是愿耶和华重重的想降灾给我。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离开你的话，我日子就不会好过了啦，求你不要让我离开你。所以你看这个路德他实在是非常的忠心。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奇怪，我们这个婆媳不和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好像很大家都跟婆婆有一些问题，可是真的是，但是你想想看，拿厄米一定他非常爱这两个孩子，他一定在这两个孩子上面很真心的去关心他们爱他们， 所以才能够让路德这样子这么勇敢，这么大声的说 No， 我绝不离开你。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上面就看到他们路德跟拿俄米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那个很动人的婆媳之情，而且我们也看到拿俄米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显出他做长辈的恩慈来。哈利路亚。所以呢，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爷俩就回到了伯利恒。等到他们回到伯利恒的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以前我就讲过是个很特别的民族，所以在他们以前在生命记很早旧约的时候呢，神就已经颁布要叫他们照顾贫穷无依的人，给他们一条生路。所以就说他们犹太人他们所种不管是他们的麦穗田，他们的橄榄树或他们的无花果树葡萄园，你收成你都只能收八分，你一定要留两分给这些贫穷的孤儿寡妇他们来拾取。所以等到这个拿俄米一回到伯利恒之后，那为了家里面的生计，他就立刻就去这个田里面去拾麦子。但是他也真的这些都是神的带领，他一走进去就走进去一个人叫波阿斯的田里面，他就在波阿斯的田里面非常的辛勤的在那边拾麦穗。那这个波阿斯呢，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可能远近的人都知道在波阿斯的农庄里面做工是一个 privilege。因为为什么？因为波阿斯一到他的田里面来，他就问候这个问候那个，非常的关心他的工人。然后他看到这个陌生的女孩，他就问这是谁呀？他们说哦，就是那个拿俄米带回来的那个摩押的女子路德。那波阿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他走过去他就跟他，因为他听到了在他们这个故事，他听到这个他们婆媳之间的故事，所以呢他就走过去跟路德讲话，因为他知道路德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孩子，他放弃了自己回娘家的权利和再嫁的机会，他来到这个犹太地，而且他当路德以恩慈待人的时候，波阿斯也用恩慈来对待他。你知道在诗篇18篇第25节里面讲，他说慈爱的人你要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就以完全待他。好，我们以慈爱待人，神就以慈爱待我们，我们以慈爱待人，人就以慈爱待我们，这个是一定的。好，所以当路德到了波阿斯的田庄里面的时候，哇，他是有拾取到足够的粮食，而且这个波阿斯他对路德有一个有个爱慕之心，好，他觉得他很欣赏他这个这么崇高这么纯洁的一个人，所以波阿斯其实在他的心里面他对路德已经有那个仰慕之情了，所以他对路德非常的客气，他跟路德讲你不要去别人地方做哦，你就回来这里捡哦，啊，你累了就坐下来休息哦。他还吩咐仆人帮忙他啊，他有任何需要你们都去帮忙他。所以路德其实也非常的感恩，所以他就伏伏在地跟波阿斯讲说，他说我是一个外邦外族的人啊，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我在你面前蒙恩蒙你关照。那波阿斯对路德做了这么多好的事情，所以当路德回到家的时候，这个拿俄米问他怎么样啊，今天做工做得如何啊，当路德告诉他的婆婆拿俄米的时候，拿俄米就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跟死人。这个连这个拿俄米他都是这样讲，而且拿俄米他还跟路德讲，他说 这个波阿斯啊，是我们一族的人，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那拿俄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生命记25章里面，他们有讲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他们犹太人是这样子哈，哥哥死了，如果哥哥没有小孩，那这个做弟弟的就要娶嫂嫂为妻，然后帮哥哥生子立嗣，好，而且免得哥哥死后没有后代，好，这是亲属当尽的本分，好，也是应该要做的，是不可以推迟的。但是也有人推迟哈，我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但他们说如果那个推迟的人哈，就会被耻笑说他是拖鞋之家哈。Maybe 以后我们可以问牧师看看为什么说他不肯的话就被拖鞋子哈。他说他是那种大概说不穿鞋子的人，就是一种羞辱了哈。而且这种事情呢，到了路德的时代的时候就推广了，不是只有兄弟之间，就是亲属之间也可以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拿俄米，她其实是真的很特别的一个女子哈，她就特别的提醒说，哦，她是我们的至亲亲属哦，而且到了拿俄米的时代，这个亲属之间就是一种 volunteer， 是自动的，不是勉强的哈，所以波阿斯其实就已经在拿俄米的考虑之内，但是波阿斯并不是他的第一个近亲至亲亲属，他是第二名的，还有人比他还要亲的哈。但是他就这样跟他讲，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拿俄米啊就跟路德讲，叫他沐浴抹膏。他说晚上啊，你天黑了以后，你到那个麦田里面，你看看那个波阿斯睡在哪里，你就去躺在他的旁边。好，这是什么意思？他几乎是已经在跟波阿斯求婚了哈。好，那波阿斯半夜睡到半夜醒过来的时候，看到脚边有一个女孩子，他吓一跳，一看，是路德。你知道波阿斯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心地纯正善良的人。其实我刚才就讲了，他其实心里面他已经对路德有一个仰慕之情了。可是他看到这个女孩子睡在他边上的时候，他没有动什么歪念，而且他非常的保护她，他拿他的衣服把她盖住，他说你再睡一会儿，天亮之前你就回去。然后回去之前，他还给了她好大一袋的麦子，好，让她带回去给她的婆婆。所以等到她回到家的时候，拿俄米问她说 What's going on? 怎么样？好，他就跟她讲，他就告诉他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就跟他讲，他说好了，没事了。他说哈，女儿，你尽管安静等候，好，直到你知道事情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因为今天这个人啊，不把事情办妥，他绝不会休息的。我觉得我今天不去探讨，因为牧师把这个路德记是我们今年旧约的经文好几个讲台哈，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慢慢来探讨他们这些心态。今天我们就看到，就说这个拿俄米就说别担心，他今天一定会把事情办好的。就真的天一亮早上起来，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什么事情啊，都到那个城门口去解决。好，我们读旧约一路读过来，在城门口发生很多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波阿斯马上就去找那个第一个可以来赎这些田地的人，然后他就问他怎么样，这个以利米勒家的人的地你要赎吗？那个人说好啊，可以啊。波阿斯马上就跟他说，如果你要赎那个地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娶他们家的女孩，他的这个媳妇。所以他那时候一讲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已经很明白了，他就说那你自己去买好了啦，好，你自己去买吧。所以他就又把他的鞋子脱下来了，又是一个礼仪啦，他又把他鞋子脱下来，就说成了，我们这个说的这个事情成了。然后呢，在城门口的长老跟这些 众民众呢，也都出来给他们做见证。而且这个第一个继位这个人，他就说，他还跟波阿斯讲，他说愿耶和华祝福你，使路德进你的家，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跟利亚两人一样，越愿意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那其他的我们都听得懂啊，祝福的话，那为什么要像利亚跟拉结呢？因为利亚跟拉结，你们知道他们是多惨的，他们十二个支派就是从这两个人出来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在祝福他多子多孙的意思。所以因为这样子都讲定了，所以路德呢就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然后而且很快的耶和华使路德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那邻居都很高兴啊，因为我想他们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所以一有一点点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路德一生完小孩，这个附近邻里的妇人都来恭喜，而且他们恭喜谁？恭喜拿厄米，说拿厄米啊，哦，你真好耶，你看有孙了。但是拿厄米在圣经跟我们讲，拿厄米把这个孙子当作他自己的儿子。好，他们讲说，好了，拿厄米，那你这下不担心啊？你的老晚境有靠了哈。好，就这样子，大家都来赞美他，而且他们讲一句话，他说：“哇，你有这个路德哦，比生七个儿子都好。”真的是，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有觉得有女儿的人很棒，有儿子的人真的就觉得那个儿子生儿子，我自己最清楚那个儿子好像那个鸟一放就飞走了所以有女儿比较好，女儿都在我们身边帮助照顾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在伯利恒的这些妇女们都来向拿厄米祝贺，然后就是很多的喜气洋洋在那里然后也都这些都带出上帝至高的慈爱。你看他，我们的上帝是那看顾孤苦无依的寡妇的，他用慈爱来复辟一个投靠他的外邦女子，他借着这个外邦的女子使神的爱临到以色列，进一步的使神的爱，我们每一个今天在读路德记的人广传到全世界，读到路德记的人都觉得路德记真的是就像我们兴旺爱的目标我们的生活目标就是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这路德记里面充满了爱，神的爱，人的爱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读路德记的时候，是应该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我们读路德记，我们看到路德记中上帝的属性，我们在路德记中看到上帝一个很宝贵的属性，就是他的恩典。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为什么？你知道在民数记里面的时候其实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路德的祖先摩押人是谁。摩押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后代，而且他们你们要读圣经因为你们读圣经的话，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摩押人的后代是很不，这种血统是很不好的然后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在民数记22章到25章里面，他讲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里面大概的故事就是在讲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那这个摩押人呢，就招一个叫巴兰的巴兰。这故事你们要去读圣经你们读圣经你就知道驴子会讲话但今天不是我的重点，不是要讲这个故事，所以就是讲到说，当摩押人在旷野的时候呢，这个摩押王招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但是那个计谋没有得逞，所以呢，他后来又利用美人计去引诱以色列的人跟他们通婚，拜偶像。所以摩西在他的律法里面，他曾经很严肃的讲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 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随过时代也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对摩押人，神是非常的不喜悦的。好，那而且我们最近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读尼希米记，读以斯拉记，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人，好，他们是非常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对外族通婚坚决的反对，不准的，而且是我们读起来我们都替他们难过，连那个已经结了婚的外邦女子都要把她送走，是这么严肃的事情。可是你看今天，你能够想象吗？我们的神，当这个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就跟你去，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你看起来好像是他在对他的婆婆的一个忠心，其实是他在整个信仰，他在宣告，他在宣告我整个信仰我的神，他认识了这个他婆婆的神。所以你看像路德这么一个弱小微不足道的外邦女子，她能够跟着她的婆婆回到犹大地，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啊！她回到那边，她可能会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排斥，她可能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为什么？因为她是个摩押人了。好，但是我相信她一定是从她婆婆拿厄米的身上看到上帝奇妙的爱，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奇妙的恩典，他看到了。所以呢，他能够立志，立定心志，他要来跟随这个拿厄米，因为他在拿厄米的身上看见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传福音呢？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让人家看到，哦，朱弟兄身上很有神的爱，哦，朱姐妹身上充满了神的祝福。好，我们就是要活出神的样式来。好，像我们乔阿姨走到哪里，推了一个车子，大家都爱她。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她的里面，从里面活到外面来。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拿厄米的身上，路德在拿厄米的身上看见耶稣。哈利路亚。所以呢，他来投靠这个上帝，然后在相信上帝会眷恋他，会引导他的路。你有没有彷徨的时候？不知道方向的时候，或者你只是要做一个简单的决定，我鼓励你祷告。我跟你讲，我要做一个事情，先来祷告这个事情哦。我学了好久哦，我学了好久，都还没有完全学会哦。我到现在还常常偏行己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每次都碰壁，碰壁以后就知道哈，要来寻求神，询问他。所以呢，这个波阿斯啊，他就跟他讲，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到他的赏赐。哦”好，这个波阿斯就这样子跟路德讲。好，哦，他是在那时候他们在田庄里面的时候，他就这样子来鼓励路德。你知道路德啊，真是他得到上帝满满的赏赐。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来赞美路德，但是因着他对上帝的忠心和对人的忠心，他把一份信任建立在彼此的关系上面。好，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不信任别人。好，我们什么事情，我们看尤其是不认识的人，我们一定先防他一下，先看一看。当然我也不是说这样子不对了哈，有智慧的也是应该的了哈。但是我们人路德他这样子的行为，他就完全显示一份他对人的信任，而且他活出对人的爱关怀应有的行为。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里面说，所以你要知道神是信实的，他是你的神，他向 爱他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万代。这句话我们最近一直在读尼希米记里面，以斯拉记里面，他们一祷告，他们就讲，神啊，你像那个守你诫命的人，你守约施慈爱，守约施慈爱。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跟能够愿意跟神立约，愿意走他的路，愿意守他的诫命，我跟你讲，他负责你一生。他负责你一生，你都不必担心。不是说你没有艰苦，好，刚才我们这样讲的，在这个时代里面充满了难处，各样的患难与困苦。但是我最近真的是这样子听，常常听到两句话，在患难中的安慰，在痛苦中的平安。我们要仰到，我们要说，主，那是我要的，我在患难中的安慰，我在难处的时候，就主你跟我一起走，你跟我一起，你帮助我。好，所以神要我们学习，他愿意跟我们立约，他跟我们立约之后，他就一辈子负我们的责任。好，所以路德记就是恩典很完美的典范。哈利路亚，赞美主。那到最后路德记的第四章17节到22节里面，就开始在讲族谱。好，拿厄米给他的这个孙子，也就他说是他的儿子啊，哈，就是他的孙子，取名叫做厄贝德。这个厄贝德呢，是耶西的父亲，那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你知道那个族谱的关系，哈。好，然后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沙门从拉合是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好，因此波阿斯和路德成为大卫的什么曾祖父和他的曾祖母。好，而且在这个你刚才听到在这几句话，拉合沙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厄贝德，这么一小小的经文里面，你看到什么？两个外邦人，两个外邦人。好，而且我们都不晓得，我是不晓得拉合是哪里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路德他是摩押人，是断不得进神的会，不准进耶和华。但是神奇妙的恩典，让这个路德不但是成为大卫的祖先，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成为我们主耶稣肉身的祖先。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奇妙的救赎计划。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全然的理解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吗？你能够理解吗？让我们回到我们大灾期的这个经文。好，牧师帮我们，我真的再提醒一下，如果你还没有，你可以跟我要，如果你也可以上网上去自己 download。 好，但是在今年的大灾期一开始的第一天，马太福音的21章的第2节第三节讲什么？他讲说有一头驴拴在那里，他说你解开来牵来给我，若有人问你，你就跟他讲说主要用它。主要用它。我们最近我们教会有新的气息，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说听，你听听看，神有没有跟你说，我要用你？你愿意吗？神说我要用你，你愿意吗？那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你愿意吗？你知道，你也许你会说，不行啊，我很忙。好，我又要读书，然后我也没有车，好，然后我也没有恩赐，我怎么服侍神啊？我怎么服侍神？但是请你听清楚我问你的问题，说主要用你，你愿意吗？主要用你不一定是在这里，在你的工作上面， 在你的学校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主要用你。弟兄姊妹，你愿意吗？若是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愿意被主来用，哈利路亚，我愿意被主用，主请你来用我。好，那我们请牧师给我们祷告，为我们这些举手愿意让主用的人，主你求我们请牧师来祝福他们。
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伟大奇妙神。我们特别要为我们众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要被神所用，就如同那头小驴驹一样，那是弥赛亚的驴驹，他要带着王进耶路撒冷圣城。哈利路亚，我们为此再次献上感恩。神，你要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愿意的心。是的，神，你所看重的，哈利路亚，你要再一次带领我们走那神圣的道路，要为神来做那奇妙的工作。愿祝福领到，愿恩典满满。那这一切荣耀归给神。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感谢主哈，今天是普尔节，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元宵节，那实在是有义节同庆之妙哈，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在那边想的时候，义节同庆之妙，所以普尔节呢是犹太人中最欢乐的民间节日，他们是纪念庆祝犹太人被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时代里面，神借着以斯帖拯救他们逃过灭族的危机，好，他们庆祝普尔节。啊，我们元宵节呢？我们中国人元宵节是什么？就是庆团圆。所以呢，因着主的爱，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要一起来共度这个佳节。所以今天呢，我邀请你们每一个人跟我们一起来过这个节哈。而且等一下午餐之后，我们要吃元宵，还有我们还有庆生的蛋糕，很多东西哈，而且我也鼓励大家，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彼此说，嘿，普尔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好不好？那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欢乐的日子里头，我们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主啊，在你的家中，我们团聚在一起，我们一起过神国度中，神 God's Kingdom， 你的国度中的元宵节。主啊，让我们真是在过这个普尔节元宵节的时候，主，我们纪念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说，主，你是那恩典的神，是我们无法测度的，我们想不清楚的，但是你的恩典竟然这样的临到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凡有耳听到的就要蒙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
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赞美神。啊，顺便一提哈，普洱节不是普洱茶啊。还有，让我考各位一个，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家谱中间有五位女子，刚才我们已经知道路德是一位，刚才师母也讲拉合是一位，还有三位是哪三位啊？啊，玛利亚，圣母玛利亚，还有两位。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家谱，还有一位叫做塔玛，还有一位叫做拔示巴，啊，所以总共圣经有五位讲到耶稣的家谱。阿门！阿门！赞美神！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请。
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盼望与恐惧，重重难关遇到尊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需不要忘得神的神，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 为你开路，你要更加壮大，明心之下前进，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重难关围绕着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你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岂不要忘得胜一生，那战胜虚言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今生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更强壮胆，凭信心向前行，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更强壮胆，凭信心向前行。阿拉父神，你是伟大奇妙神，哈利路亚！不但我们要来领受约书亚的恩膏，我们要来领受加勒的恩膏，我们来领受战胜巨人的恩膏，那就是大卫的恩膏，我们要来领受约瑟的恩膏，是的，我们要来领受亚伯拉罕的恩膏，我们要来领受摩西的恩膏，那为我们征战得胜有余，战胜巨人的恩膏。感谢神，赞美神，你已经悦纳了我们今天的服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还有我们一切的工作，哈利路亚！愿你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哈利路亚！赞美神，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再一次为桌上的饮食献上感恩，求神祝福那准备饭食的弟兄姐妹，也求神洁净那饭食，哈利路亚！是的。愿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